师父，艺术和佛法有何种关系呢？
作画造像是为礼佛而非礼佛，
为礼佛而非礼佛。
心中有佛，画便是佛；心中无佛，画还是画。
公元460年，建康城外的舍山中，悠然走来了一位持杖而行的中年僧人。好奇的山民们发现，这个孤独的旅行者似乎想长久地居住下来。此人就是南朝名士、山东平原人明僧绍。也许是看惯了频繁的朝代更迭，青年时就被察举为秀才的明僧绍屡次拒绝了皇帝的征召，于众说纷纭中选择了出家归隐。面对这位飘然而至的客人，舍山中的百姓好心提醒他，山中毒蛇猛兽众多，独自居住恐怕会有危险。僧绍回答，世间最可怕的莫过于贪嗔痴三毒，与人相比，蛇虎的危害要小得多了。时代的动荡，家族的迁徙，将僧绍留在了健康的舍山。这看似命运的安排，却无意中让一个人、一座山、一座寺庙共用着一个名号——栖霞。也许这本身就是明僧绍与栖霞山、栖霞寺前世注定的菩提因果。归隐后的明僧绍在舍山结庐而居，每日以经卷书籍为伴，这一住便是20年。公元479年，黄龙高僧法度来到建康，慕名赶到郊外的舍山拜访明僧绍。同样的佛学造诣，使二人很快成为挚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探讨佛理。明僧绍原号栖霞，他在舍山所建的居所也被自己命名为栖霞精舍。为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明僧绍决定将精舍敬献佛祖，建立一所寺院，交由法度主持。幽静的舍山迎来了第一批信众，在法度的精心打理下，这座长江边的寺庙逐渐成为了健康城中烧香礼佛的首选之地。香火的兴旺又引来了四方高僧大德在此设坛讲经。暑往寒来，栖霞寺的名气越来越大，古老的舍山也终于改名为栖霞山。明僧绍舍宅为寺的事迹，在唐代曾被传颂一时。唐高宗李治听说后，亲自起草碑文，由当时的著名书法家高正臣手书，镌刻了一块舍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立于栖霞寺山门外。石碑正面高宗手书栖霞二字， 底势雄健，神采奕奕。背面的铭文记载了明僧绍的生平，称赞他同法度的交往是欣然一遇，邪气千灵。舍宅建寺之后，明僧绍专心于参悟佛法，几乎断绝了一切世俗活动。这样安静从容的日子终于被一次梦境所打破。一日，明僧绍梦到自己一人来到了舍山脚下，可是这些本来熟悉的景物却令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舍山的西岩壁上霞光万道，远处隐隐传来的梵音似乎穿透了心中的迷雾。明僧绍茅塞顿开，他相信这是佛祖对他的开示。在佛光的引领下，明僧绍开始开山凿岩，雕刻佛像。当僧绍手中的斧凿第一次挥向这片岩壁时，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后叮叮当当的斧凿声会在这里穿越千年，无数的工匠在此劳作，将近千尊佛像留给了千百年后的僧侣信众。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查考哪一个石窟、哪一尊佛像是当年明僧绍亲手开凿的。有据可查的是，明僧绍死后的第二年，公元484年，他的儿子与智度禅师曾共同开凿了一座端立着三尊佛像的石窟三圣殿，以纪念明僧绍。公元540年，栖霞寺的僧人们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三圣殿中清扫。突然，他们发现石窟内发出了一道奇异的光环。抬头一看，居中的无量寿佛脸上有一块奇异的光斑。五彩的光斑先是停留在大佛的嘴边，然后慢慢地移到佛像的眉心，缓缓消失。这样的奇观连续数日出现，寺内僧众一片惊喜。三圣像内出现了佛光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惊动了健康城里的信众们。当地的人们为了响应佛祖的召唤，纷纷前来顶礼膜拜，进香捐资凿窟凿像。一时间，栖霞山的岩壁上盛况非凡。自南齐开始，历经唐、宋、元、明，1200年间，栖霞山的石壁上一共开凿了大约300多个佛窟，共凿有佛像700多尊。佛像或5-6尊一龛，或7-8尊一室，大者高数丈，小者仅盈尺，远望错落有致，如同蜂房歌舍，千佛岩由此 而鸣。佛教进入中国，石窟艺术也随之兴盛，但大多数保留着西域造像艺术传统和游牧民族的服饰风格，与栖霞山千佛岩同时期开凿的山西云冈石窟面貌圆润，肌肉丰满，在遵照地级当今如来的造像准则的同时，延续着粗犷雄浑的西域风格。作为南方佛教的艺术代表，栖霞山千佛岩的造像则多为面容清曲秀静的秀骨倾向，面容柔和，嘴角向上弯起，露出神秘的微笑。佛像包衣薄带，衣褶层叠稠密，衣裙垂臂。在这里，中国的佛教艺术逐渐摆脱了印度文化的影响，走向了世俗化、本土化。千佛岩优雅端庄的作风，鲜明的民族特点，成为了形成中国式佛教石窟艺术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枫叶如画，掩映六朝古寺，松涛四海，深藏千佛名山。当佛祖历经千年端坐于此，以睿智平和的目光打量着芸芸众生，我们却无法跨越千年一睹佛祖清晰的容颜。由于栖霞山为石砂岩，石质疏松，易于风化，千佛岩虽经历代多次修葺，最终难逃厄运。历史的风吹雨打模糊了造像的细部刻画，已让人难以领略当年的辉煌。这也许就是佛陀来到世间的本意，万千劫难间已是生命的轮回。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乱频仍的时代，也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曾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天才式的艺术家。在南京，他们把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审美意识、秀骨倾向、超凡清高，巧妙地融入到了佛教艺术的创作之中。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天地之间，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的作品，可是历史却永远地记住了他们。公元364年的一天，顾恺之来到了健康城西南的瓦官寺。这座准备重修的寺庙正在接受信众的四方布施。 只是由于主持慧立法师并不出名，寺庙收到的仅仅是数量不大的几笔捐赠，僧人们因此心灰意冷。那天当顾恺之走进大殿的时候，几个小和尚正无精打采地念诵着经文。顾恺之的家离此不远，寺里的僧人们都认识他，他们知道这位年轻公子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所以对他前来也是不以为然。然而当顾恺之在功德簿上潇洒写下捐赠数目的时候，众人大吃一惊，百万钱，这么大的手笔。面对僧人们的疑惑，顾恺之并没有解释，便飘然而去。几个月后，一座新的瓦官寺竣工了。慧立法师开始要求功德簿上的信众兑现承诺。轮到顾恺之的时候，他只是请法师在大殿的西壁上给他留下一块素白的墙壁，然后闭门不出，用一个月的时间在殿内精心绘制了一幅维摩诘画像。当这幅巨大的画作即将完成的时候，顾恺之通知四僧请人来参观，并口出狂言，第一天前来参观的人每人需捐献10万钱，第二天5万，第三天可随意捐赠。顾恺之的最后一笔是给维摩诘点睛，听到这个消息，好奇的人们纷纷聚集到了瓦官寺的大殿中。这狂妄的年轻人凭什么能让大家自觉掏钱捐献呢？众人疑惑着，却见顾恺之镇定自若，悠然一笔，画像中的维摩诘居士顿时神采飞扬，光照一寺，众人信服，纷纷解囊，很快便超过了100万钱。顾恺之所画维摩诘像，唐人张彦远评述有清雷视病之容，隐积妄言之状，可见其生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佛教与神仙思想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大大影响了后来不同时期的造像样式。绣骨青像一度成为南北统一的审美标准。
师父，顾恺之画的维摩大士神采飞扬，听之恍如隔世啊。
顾恺之笔下的维摩诘大士永久地消失了，但是另一位中国佛教中的传奇人物却留在了南京。 生于东晋末年，历经宋齐梁三朝的宝智和尚，他的一生充满了神奇色彩。传说他是被人从阴潮中抱下的，成年后行迹怪异，居无定所，餐无定时，经常嬉笑疯癫，游走于街头巷尾，口中念念有词，说些为人所不解的话语。梁武帝即位后一心向佛，听说宝智的故事，专程派人召见。宝智借机向梁武帝进言：唯闻终生其苦暂息。意思是说，地狱众生苦难深重，如果听到钟声，就可以暂时减少痛苦。这位菩萨皇帝听后，便下诏要求天下寺院集中，这就是沿袭了上千年的寺院撞钟习俗的肇事。公元514年的冬天，宝智在健康台承后堂里对别人说：菩萨要走了。十天后，宝智独自打坐于佛堂，容貌自然和悦，无病而终。圆寂前，宝智托后屋的守门人吴庆把一支蜡烛转交给梁武帝。吴庆立即奏禀了皇帝，梁武帝面对着蜡烛默然许久。
大师不在了，给你烛的用意是要你把后事嘱予我呀。
梁武帝亲自下旨，把宝智的遗体安葬在中山独龙岗上，并在其墓地建立了开善寺。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在独龙岗修建明孝陵，便将开善寺和宝智的木塔迁移到南京紫金山下，改名为灵谷寺。寺内至宫殿中矗立着一块黑色石碑，因碑上刻有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宝智像、诗仙李白所作的像赞、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手书，被称为唐贤三绝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辽阔无主。三位中国最鼎盛时期的三个艺术领域的顶级代表人物在此结缘。这一次相逢不如偶遇的艺术沙龙，将南京的佛教艺术推向了巅峰。
佛陀的法身虽然不生不灭，但应记在世间的色身却会归于涅槃。 所以信众便须见寺造像，正得无上菩提。雕塑彩绘做成佛像皆是功德。妙法莲华经说，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便是此意呀。
弟子受教，感谢师父。
不见明居士，空山淡寂寥。明僧少开山凿岩的身影早已远去，顾恺之所做的维摩大事也已不存，但南京的佛教艺术却一代代地传了下来。智慧绝伦的释迦牟尼大概没有想到，在圆寂千年之后，他的思想会在万里之外的古都南京被演绎出如此绚丽的艺术光芒。凝重的色彩，端庄的神情，跳脱的个性与空灵的意境，在佛陀的智慧中得到了统一。信仰使艺术变得神圣与虔诚，艺术使信仰变得多姿而璀璨，浮躁雕刻间幻化出轮音妙地，画笔飞扬中流淌着佛心禅境，万千轮回中的一瞬，终于以艺术的名义留在了这片有缘的净土。